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经过七东，向着加利利亚海，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求他给他复手。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来到一边，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望天叹息，向他说 Ephphatha， 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立刻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遂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但他越嘱咐他们，他们便越发宣传，人都不生惊奇地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好，使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好，昨天耶稣是在我们今天的黎巴嫩，那么今天呢，耶稣是在我们今天的约旦，这都不在巴勒斯坦啊，都是在当年耶稣生活时所谓的外邦人的地区啊。那么治好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啊，通常哑因为聋啊，这听不见就很难去学习说话，当然可能是双重的疾病啊。但是就算我们能够好好的发声，有时候因为聋也无法正确的发，因为讲话是靠学的嘛，让我们讲出来我们所听见的声音。又聋又哑的确是很惨的，因为不仅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真理上的疾病，在犹太的信仰里面呢，听就是服从，不听怎么去听听服从天主的话呢？所以犹太人的信经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啊，然后就是服从的意思。那么哑不能说，说什么话呢？就是信仰宣誓，基本上就是向世人宣告，用嘴巴宣告相信天主，像我们这边做的祈祷啊，不断的喊上主上主上主，对不对？啊，接着上是我们的生命得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情况。这个人不仅仅是生理的级别，是接近天主的困难，特别是他是一个外邦地区的生活的人，可能是外邦人吧，也显示了其实福音一直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啊，他虽然是活在这个历史的时空当中，他也已经展现了救援的普世性啊。可能是这些因素促成了这一个奇迹故事写得特别辛苦，要拉到一边，要吐唾沫，要叹息等等的，大概这样子了。这个当然是可以去理解的方法之一。群众的反应是美丽的啊，他们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好，让我们想起什么？应该想起创世纪啊，天主创造完的一切，看得样样都好。应该想起来的，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应啊。只是我们在语言上的变化，因为我们创世纪跟这个现在的圣经都是用中文读的嘛啊，那翻译的人可能翻译的不同那个字，而且我们知道创世纪在古老的社会里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新约呢是希腊文写的了啊。那这个是不是跟希腊文的翻译旧约一致呢？我倒没有去对查照，所以不敢说。我猜大概是一样的，我只能用猜的，因为，哎呀，原谅我的懒惰不够精细吧。不，这个故事是这样子，那应该是让我们想到那一个。所以现在他是表达的是，耶稣他其实就是展现了他的天主性。我们知道，我们接下去的故事，就是在这一个争夺，我们前面读过的是不是洁净的问题。那洁净问题之前有三个奇迹，那事情之后有三个奇迹，这都是对称的写法。然后接着呢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见的是犹太人要求征兆了。其实征兆已经够多了了，看不见的人永远看不见。好，那么今天我们也很巧合的是，我们知道在读经一里面我们听见的是这一个先知阿西亚去告诉亚罗贝海，这王国要分给你十份啊， 四分嘛。然后呢，王国就分裂了。作者说，这个分裂一直到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是在那个写作的那一天啊，那个时候，所以这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就明白他写的呢不是一个当下登记的历史，是事后回顾的历史啊，这很清楚。这直到今天不是早就很久了嘛，延迟很久到，那说实在也是直到今天呢。有趣的是哈，我们知道有一个问题，大家常常问，今天也许可以给一个简单的解释了，或者一个意见啊。我们知道雅各伯的名字不好听，对不对？所以呢，他在这个破赫河的时候，从拉班那边回来的时候呢，在河边跟一个神秘的角色打仗，对不对？脚窝被打断了，然后呢，雅各伯就祝福他，然后他给他改了名字，改了以色列，对不对？那以色列当然是一个好名字啊，跟神跟人打仗都赢了，对不对？那名字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觉得奇怪，以后我们一直用这个名字雅各伯。甚至到今天还是雅各伯子孙，我们不用以色列的子孙，蛮诡异的嘛啊！今天可能有一个小解了，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字在历史里面变化非常多。哦，他竟然是回顾性的写历史啊，回顾性写历史的，他们已经在写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字这个词在犹太历史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情境里面，会代表不同的符号。第一个当然是雅各伯改的名字，然后这边我们看见王国分裂时背锅是以色列啊，他也可以泛指所有的人。那我们知道到今天呢，到今天的他们重建的国家1948年又叫以色列，我觉得可能是个字的多重意义性，而且这个加上这个王国分裂这个不好的记忆，我自己这么理解了啊，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字就没有真正成为来称呼这个犹太子民的，反而这个犹太人比较是通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十个支派就给了这一个亚罗贝海嘛，对不对？让这个王国，因为他本来不是王，他本来只是一个叛乱分子，可以说那个强盗或是强盗首领吧，可以这么说，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国就是北国就一直的分裂啊，一代压着一代，各个争夺权啊、杀戮啊，各种情况都有。当然不是一段美好的历史，然后怎么样，全部被亚述灭了，就没有了啊。或者我们知道后来产生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嘛，这支派就不见，真正保留下来是这个两个支派，其实最后呢只剩下一个犹太支派，正是达卫家族，或者到后来耶稣的这个名义上的父亲呢，若瑟也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今天我们反而用犹太人，反而是最更常见，整个的圣经传统更常见的。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解释。我们要问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发生是因为萨罗曼啊，他我们讲晚节不保嘛。这也提醒我，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看整个的生命的人类的历史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讲那个心中自有一把尺，这个也是在这一个怎么讲，在政治上常用的一句话嘛。其实真的是，这是人类普遍的生命经验。可是很奇怪啊，我们就想去做那一把尺度以外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对不对？我们明明知道天主造了非常多的果子，在这个象征的故事呗，那故事太天真太简单，但是他讲的图像却非常深嘛。有很多的果子，或者有很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喜欢的事情当中有一样或者很多是毒害我的，可是我就是喜欢去做那一个毒害我自己的事情，很诡异，对不对？但是确实你注意到，当这个以色列的王看整个圣经故事历史里面，像大卫一样的，对不对？他在那个年代里面，他要娶多少个妻妾都可以，对不对？他偏偏就要去抢一个有夫之妇的太太，很奇怪，对不对？我们读过这个阿哈布王也是一样，他明明可以买任何一块土地的，他偏偏就要抢一块那个不愿意卖的那个人的土地，葡萄园。生命跟罪过真的是如此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小心一点点啊，知道有很多是一种不该做的、不应该做的，那这个是 撒勒买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警惕。我们今天啊，年度的结尾，一开始我们唱了嘛，求天主宽恕我们，但愿我们今年可以更小心一点点啊，就是能够分辨出来什么事情啊不该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不要想，